武松把蒋门神给打服了。蒋门神站起身来问武松，你是谁？武松向蒋门神报诉了自己的名姓，阳谷县景阳岗打虎的武松。这一报景阳岗打虎的武松啊，周围看着闹的所有的老百姓心里边都为之一震。哎呦，这就是那打虎英雄武松啊！武松打虎那是远近闻名啊，老百姓都暗身大指，无怪乎人家打虎的真有本事啊。老百姓心里边佩服，蒋门神心里边也有几分得意。蒋门神挨了揍了，他怎么还得意呀？哎，蒋门神有自己的心理呀。蒋门神一想啊，我说吧，我打败了呢，感情这是那打虎的英雄武松啊。人家武松把老虎几拳都打死了，那打我还不好打吗？话又说回来了，说明我蒋忠本事不错呀。哎，他把老虎几拳打死了，他打我打这么几拳我没死，我蒋忠比那老虎本事还大呀，我蒋忠胜于老虎。你看看他自个儿觉得还不错。不管怎么说，条件答应了就得给人家兑现的。这个功夫施恩由打人群里边一扒拉众人，他就走过来了，身后边二十几个小伙子都跟着过来了。武松看了看蒋门神，蒋忠，金眼彪施恩来了，现在你要当着众人向他赔礼道歉。哎，好好。蒋门神这只是满面羞惭呐，走到了施恩的跟前。哎，少管营，我蒋忠有眼不识泰山，当初多有得罪，对不住您了。今天我蒋忠就要离开此地回转老家了，快回林酒店原封不动交还给少管营。武松说，蒋忠，你把那契约拿来。好好，我去拿契约。徒儿们，把契约拿来。蒋忠这一吩咐，他那徒弟黄善余把他契约找来了，当面交给了施恩。施恩把这个契约揣到了怀里头，然后施恩认识快活林另外几个开酒店的掌柜的，这几个掌柜的还真就都在人群里边站着，把这几个掌柜的也都叫过来了。蒋忠挨个的向他们赔礼道歉。这一番事情做完了之后，蒋忠马上吩咐他的弟子到屋子里边收拾东西，卷铺盖，唱戏摇鞭子走人呢。那韩翠翠也跟着蒋忠一块走了。蒋忠告诉韩翠翠，你呀回你原来的地方去吧，快活林酒店没有了，也用不着你在这坐柜台了。韩翠翠自个儿也走了。韩翠翠走了之后，蒋忠带着他这些弟子们狼狈不堪，满面羞惭离开了快活林。看热闹的老百姓是纷纷议论的，嗨嗨，有的就说了，你看怎么样，当初的时候蒋忠来夺这快活林酒店，把人家少管营打那样，我就说了这个事儿不能就这么完，人家少管营不能就这么暗器暗憋自消自灭了，打人一拳防人一脚啊，这就叫重上友谊收朋友，重上仇恨收对头啊。蒋忠啊，这是自个儿作的，自作自受，报应循环。快活林老百姓怎么议论都有，大家伙纷纷散去。蒋忠那几个徒弟呢，灰溜溜的也都走了。赶驴车那个老头摇着鞭子也走了，一边走一边唱，这老头看着挺高兴。武松跟着施恩就走进了快活林酒店。施恩这一口气今天才算舒展开，马上吩咐他的手下人把这快活林酒店重新修整一番，粉刷门面，把那个牌匾摘下来。快活林酒店还叫快活林酒店，但是不用这块匾，请人重新写一块比这块匾要写的字儿大一点，把他挑的那个酒旗上面那四个字儿"和阳风月"把它放下来改了。 改成太白一峰。
嚯、
哦，有的施恩不错的朋友还给施恩送了一副对子来。这副对子是怎么写的呢？上联是澄清残渣陈酒美，下联是剔除皮毛好肉鲜，横批四个字儿重振旗鼓。这个对子一语双关呢、啊、一方面说酿酒得要澄净了残渣啊，卖肉得要剔除皮毛，这样的话陈酒才能美，好肉才能鲜。另一层意思呢，谁是残渣谁是皮毛啊？蒋门神，蒋门神，蒋门神那些徒弟们现在残渣皮毛都已经澄清，都已经剔除了，就剩了好酒，剩了好肉了，所以横批是重振旗鼓。快活林酒店又重新营业了。重新开业这天呢，施恩买了几挂大鞭在门口放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崩崩晦气。他这放鞭，整个快活林其他那几家酒店又都开业了，一块放鞭。呵，这快活林这一带就好像过了年一样，这份热闹。施恩那对武松说不上怎么感激了。开业之后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，请武大哥上座，请武松喝酒。这顿酒席刚吃完了，外边有人找施恩。施恩一看呢，是另外那几家酒店的掌柜的，跟施恩说要请武松到那儿喝酒。施恩说你们请他喝酒怎么回事？那几家掌柜的说了，要没有这位武都头把蒋门神打跑了，我们这个酒店能够再恢复开业吗？我们这个窝囊气能出来吗？武都头这是真正的英雄豪杰，我们敬仰他，请到我们酒店去喝点酒。武松说什么也不去。没用多久，那几个酒店的掌柜的又来了，跟施恩商量，少管营啊，咱这么商量商量好不好？这个武都头他在这干什么呀？施恩说他在这干什么，他是一个发配的配军呐。现在呢，当然我们牢城营里边不把他当做配军来看了。嗨，还什么发配的配军呐，少管营，这不就您一句话的事儿吗？我看这样，咱们让这武都头啊哪儿也别去，就在咱这快活林这地方成天待着，我们这几家买卖给他拿钱，咱养着他。他不原来是阳谷县的都头吗？现在咱们让他当快活林的民办都头。石恩说怎么还有民办都头啊？这都头是国家的官啊，啊，咱们是老百姓给他的官啊，他为咱们老百姓办事啊。石恩说让他在这当这都头有什么用的？哎呀，邵冠营，您可不知道啊，这个蒋门神走喽，你知道将来还来个什么神啊？还行再来个显道神呢，再来个丧门神呢，啊，还行个王门神、李门神、赵门神呢，说不定来什么神。这回武都头要在咱们这儿落住了脚，不管他来什么神，咱们就都不怕了，让武都头把他们全都打跑了。武都头就是咱们快活林这儿的正神，别的那些个邪神歪神都让他走。哈哈哈哈，施恩说我的武大哥他不能干，您跟他商量商量商量商量，我们听个信儿。几个掌柜的走了，施恩把这个话跟武松这么一说，武松也笑了。武松说贤弟，我哪能在这个地方给你们当都头啊，我有我自己的事情啊。施恩说这样吧，大哥，现在您也没有地方去，您呢就在咱快活林酒店里边住，白天呢这有您吃的有您喝的，一早一晚的我想跟您学点武艺。武松说这倒是正事儿，兄弟，你的功夫不错，但是呢我觉得路数还有点窄，趁着这些日子咱们在一起好好的切磋切磋。蒋门神虽然说被我武松把他打跑了，他回了家了，但是这个人未必就此死心，说不定过了一段时间他还要来找寻你。
如果我在这儿，那还行，我要是走了，兄弟，那就得你自己一个人和他单打独斗了，到那个时候就得靠真本事取胜了。师傅说对呀，我的哥，这回你把那绝招好招您交给我，我跟您学学这个醉八仙拳，蒋门神将来再来了，我就用这个醉八仙拳再打他。武松说那不行了，蒋门神再来肯定他得学会破醉八仙拳的招数，我教给你点别的。好，打这儿开始啊，这武松就在快客轮酒店这儿住着，一早一晚的和金眼彪施恩两个人切磋武艺，白天呢武松就在这儿吃在这儿喝。一转眼的功夫过了一个来月了，天气渐渐的可就凉快了，金风乍起，到了秋天了。这天早晨起来，武松和施恩两个人在快活林酒店后边树林子里边正在对手打拳，有一个伙计又打前面过来了，来到施恩的跟前，少管要，前边来了两个都监府的人，想要找武都头，说有事相商。哦，施恩领着武松奔前面来了，来到快活林酒店的门口这儿，施恩一看门口外边站着两个人，身上穿着官衣，后边牵着一匹马。施恩一看这两个人认识，这俩人呢是本地孟州张都监张蒙方手下的两个差人。哦，二位您到此有何公干呢？哦，少管营，听说您这快活林酒店里头有一位阳谷县来的打虎英雄武都头武松吗？哦，是啊，这位就是。他用手一引荐武松，这两个差人赶紧过来给武松见礼。武松伸手相搀，哎呦，二位，我就是武松，找我有何贵干呢？我们都监老爷派小人我到此，要请您过府相见，都监老爷要见见您这位打虎的英雄啊。武松听到这句话，他看了看施恩，好像用目光在征询他的意见，我究竟是去呀还是不去呢？施恩略一沉吟，施恩心想，这张都监怎么要请武松呢？他要请他还不得不去。为什么呢？这张都监呢是施恩他父亲老管营的顶头上司，都监是宋朝的武职官名，这孟州都监呢就是孟州守御都监，掌管本地的屯驻兵甲训练差使等等的事务。老管营正在这都监的领导之下，深想张都监要请武松，那就得让他过去看看吧。大哥，既然是都监老爷器重于您，您不妨过府拜谒，看看都监老爷有什么吩咐。武松说好吧，那么我得收拾收拾啊。俩差人说武都头用不着收拾，走吧。武松就这样跟着两个差人骑着这匹马就来到了张都监府。到了都监府这一看，一片青堂马舍呀。武松暗想，倒是大官的宅院呐，跟一般老百姓不一样。甩凳离鞍下了马之后，从人把马接过去，这两个差人领着武松走进了这广亮的黑漆大门。进了大门之后一看，院子里边是方砖漫地，两旁边绿窗红柱，院落幽静。顺着甬路往前走，一直来到大厅。到大厅的门口外边了，两个差人一转身，武都头您在这稍后，我们往里边去传禀一声。是，武松站在这儿了。这两个差人进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又打里边出来了。武都头，都监老爷有请。武松跟着两个差人就走进了大厅。进了大厅之后，武松一看， 正面有一张桌子，在桌子后边端坐一人。这个人有40来岁的年纪，长得一张四方脸，略微的有点胖，脸蛋有点嘟噜，两道长眉，一双细眼，鼻正口方，无留短髯，大而超怀。一瞅这个模样，面带慈祥。啊，武松暗想，无怪人家当都监呐，瞅这相貌就是个当官的相貌，手里边托着一个盖碗，目光正往外边瞧着。武松这一走进来，就看张都监把这茶碗往桌子上一放，冲着武松面带微笑。武松来到跟前，赶紧抱腕拱手，深施一礼：“都监大人，发配囚犯武松给都监大人见礼。”说着话，双膝跪倒。张都监由打桌子后边站起身来，走到前边，伸手相称：“哎呀，武壮士，快快请起来人呢，看坐。”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：“坐坐坐。”都监大人在此，哪有小人的座位？哎，不必客气嘛，不必客气，坐下。张都监一转身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了。他看着武松，上上下下的把他打量了一下。都监大人，把小人召唤此处，不知有何吩咐？武松啊，你没到我的孟州，我早就知道你这个名字了。人人都传说阳谷县出了一个在景阳冈打虎的英雄豪杰，我早想要见见，可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。没想到你武松到我孟州来了，这也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呀！啊，武松，听说你在阳谷县衙门里边当了个都头，正是。你摊的什么官司呢？
我是替兄报仇，杀了西门庆。
哦，怎么回事呢？武松把这个官司情节始末缘由粗略的跟张都监讲了一遍。
啊，原来如此，虽然你摊了官司，但也是义气所为呀。可亲可敬。武松，我问你，在景阳冈上打虎，是你自己一个人亲自把老虎打死的吗？
正是小人打死的。这只老虎可不是平常的东西呀，把它打死，不但要有几分勇力，还得要超人的武术啊！你把那打虎的过程跟我好好的讲一讲，我听一听。
武松一听都监老爷要听打虎的过程，就跟他讲吧。
武松就把景阳冈打虎的过程讲了一遍，看这张都监听得非常认真，听得非常仔细。当中某个地方不明白，他还要打住武松，要问一问。讲完了之后，张都监捋着胡须琢磨了琢磨：“
好啊，好啊，打虎的英雄世上不多呀。武松，今天我把你找来，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啊。这次你充军发配，来到我的孟州，我想把你留在我的都监府，给我帮帮忙，你愿意吗？”“
大人，小人是个粗人，我能给大人帮什么忙呢？”“
哎，你可以给我帮大忙啊，我这个人愿意结交天下的英雄豪杰。你要知道，我是个武职官员，就喜欢练武之人，听到你这能打虎的英雄更格外的喜欢。我手下有一些个护卫兵丁，但是他们的武艺并不超人呐。我想请你就在我的府中对我的这些护卫兵丁教习他们武艺，你呢 也当做我的厅前护卫，做我的提级，你看如何呢？
这大人，小人乃是一介配军呐，只恐怕您这样安排有点不妥吧。
哎，武松，
你到在了孟州就应该属我管辖，我说你是配军就是配军，那么我说你是我的护卫，那你就是我的护卫。你不但是我的护卫，而兼着我府中的教练，这他们谁敢说你什么呀？啊，你如果愿意的话，你就搬到我的这个都监府里边来住，我把前院给你腾出两间房来，你住在那里，吃在那里，早早晚晚的教习我手下的人，你看如何？
武松一听，如果真要这样的话，那可也不错呀。啊，我不能成天在人快活林酒店吃人家施恩呢，给人帮了这么一个忙就成天吃人家吗？啊，我要离开快活林，施恩又不让我走，我在那儿吃心里边又不落忍，现在既然有这么一个差事，那我何乐而不为之呢？
武松站起身来一报腕，都监大人，既然这样，小人愿为您效犬马之劳。说着话，武松那头便拜。
张都监哈哈一笑，吩咐手下人，哎呀，快点去帮着把武松的东西收拾收拾，带进我的府中，安置他在前院里边住下。
是。手下两个差人马上跟着武松就回到了快活林酒店。
武松到了酒店里边，一见了施恩，一说张都监要请他当教习，又要请他当护卫，施恩一听，好啊，这是个好差事啊。
大哥，您这是高升一步啊，我不能拦您。
派人到牢城营里边把武松的东西都拿来了。
武松临走之时，把施恩叫到旁边一个屋子里边，他问施恩，兄弟，这个张都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武松说，我得问一问他是不是一个清官呢？
施恩说，怎么说呢，我听我父亲讲过，这位都监老爷心有城府，深奥莫测呀，究竟他心里边想的什么谁也猜不出来，就这么一个特点。但是呢，他在孟州当都监以来也没看出他办什么坏事，不过也没看他办出什么好事，不好不坏这么一个人吧。这是咱们哥俩说啊，咱们哥俩有交情，我要对外人可不能说这话，这话要传到都监老爷的耳朵里，都监老爷就得治我的罪呀。不过您到他府下就是给他当差呗，当护卫，当教习，也惹不着他，碰不着他，我想这也没什么。您到那府里边之后恐怕就要忙了，我呢有时间到里边去看您，您要是有闲暇功夫呢，出来到我快活林酒店，咱们哥两个好好聚一聚。
武松说，好吧。就这样，武松跟着都监府的差人带着自己的东西就来到了都监府，
安排武松就住在前院的两间房子里头。这两间房子比武松在牢城营里边住的房子那又要好得多了。武松在这住下之后，每天早晨起来，都监府里边有几个护卫就跟着武松学习武艺。这张都监呢，有时候就把武松找到他的大厅，也有的时候把武松找到他的后堂，跟武松也探讨武艺。这张都监看来也会武术，讲起武艺来知道的也很多，武松心里边也很佩服，心想这位都监老爷不但懂武，而且知文。有的时候啊，这都监老爷当着武松还要讲一些五经四书人伦道理，一讲到这些的时候，武松那就成了学生了，在旁边就洗耳恭听了。武松没念过多少书啊，愿意听都监老爷给他讲点这些个东西。光阴荏苒，半个月过去了，这天
到了八月十五了，中秋节。到中秋节这天早晨呢，外边就来了一个人，是施恩手底下的一个家丁。家丁见了武松，跟武松就讲说，我们少管营说了，今儿个过节了，请您呢到快活林酒店去，咱们好好的聚一聚。武松说，这府里边的事儿挺多，这样吧，晚饭之后啊，我到那儿去，到那儿我跟你们一块圆月。哎，好好好，定了啊，晚饭之前我来接您。武松说，不，晚饭之后。别，晚饭之前，我们公子说了，晚饭到我们那儿去吃。武松说，好吧。就这样，这个人走了。走了之后呢，武松在这府里边一天过后，到了晚饭的时候了，府里边出来个家丁。家丁来到武松的住处，跟武松说，武都统，今儿个有什么事儿吗？待一会儿出去要会会朋友。啊，您要会朋友啊？武都统，今儿个可不能出去会朋友。为什么？都监老爷有命令，今天晚上要在后花园鸳鸯楼摆酒宴过中秋节呀，特让我告诉您，请您到那一起去过节，这您能走吗？哦，这怎么办呢？您上哪儿会朋友？是不是快活林？对呀，告诉他不去了，得从这儿。武松说，好吧。武松点头答应下来，赶到晚饭之前，快活林那边来了人了。谁来了？施恩亲自到这儿来了。施恩一见武松，武松就跟施恩说了，兄弟，今儿个我不能上你那儿去。为什么？武松跟他一说，今天张都监在后花园鸳鸯楼要请他。施恩一听，眼睛一转，大哥，按说您应该到他那儿去过节，不过可有一样，我最近听说这张都监跟张团练俩人不错呀，您到他那儿去，言谈举止可得多加小心。